新嘅一年，唔知你踏入年初一，你做紧啲乜嘢呢？我睇电视嘅时候就见到有啲人踏正年初一嘅时候就冲入去个庙嗰度插头柱香，插完就即刻走啊！即系我相信我哋未必系咁样，但系你点样预备进入新嘅一年呢？我听见有弟兄姊妹话啊，其实咧我哋都好传统噶，中意咧喺新年之前咧买新衫啦，买新鞋仔啦，因为咧要开始一个新嘅一个年度。的而且确，新嘅一年呢、这个时间是一个好好嘅时机，让我哋重新嚟到检视，重新校正我哋人生嘅方向。新嘅一年是一个新嘅开始，求神帮助我哋能够检视我哋嘅人生，重建人生嘅优先次序。有牧者同我哋分享，佢觉得有四种嘅基督徒，佢观察得到。第一种嘅基督徒称为跑在路上嘅基督徒，好似香港人咁样，好忙碌。忙碌到啊，有好多唔同嘅侍奉，做完一样又一样，甚至咧系冇时间停低落嚟嘅。好多时候就系日日就系忙忙忙，但系好多时候呢种嘅忙系充塞住咗我哋嘅生命，停低落嚟。我哋好怕停低落嚟，因为觉得停低落嚟嘅时候，我哋好似冇咩好做，冇咩建树。我哋觉得停低落嚟，我哋好唔容易去面对。跑在路上嘅基督徒。第二种基督徒是闷到发慌的基督徒，即是呢已经是生活如常呢，是即是没有任何的新意的，甚至呢回到教会呢都是即是因为在外面排队排队，后面的人就猛拱啊拱啊拱啊，我们突然间就来了这里了。每一样的属灵的经验都可能经历过了，看过了啊，几好的牧师讲道呢都听过了啊，即是没什么特别令自己有什么惊喜。信仰好像对他来说是一种日常就是规律的里面，就是好像营营营好像摩登时代差点出别人那样，一日在那里就算不做那个扭螺丝的动作呢，停下来都是要继续是扭，闷到发慌的基督徒。第三种基督徒是怒火中烧的基督徒。不知因为怎样，可能旧时的教会，可能不同的经历，有些基督徒可能令到他是受伤害都不定，或者他在他人生里面很没有安全感，他觉得呢即是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安，一方面怕好被伤害，再一次的是即是触动他的伤处，但是又要死撑，于是呢唯一的做法就是爆炸咯，即是动一下就发恶了，因为香港人不发恶是霸不到好位的，所以回到教会呢不恶一点都坐不到靓位的。怒火中烧的基督徒。第四种呢是悬挂在危墙的基督徒，很没有安全感，成日都忧虑焦虑不安，信了耶稣很多年，听了很多好好的道，看了很多仇圣经，但是内心仍然很多的忧虑，为明天忧虑。究竟我们的人生寻找些什么东西？我们要找得清楚，我们人生我们需要重新来到调教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我看见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很有趣，这句说话这样说， The main thing is to keep the main thing the main thing. The main thing is to keep the main thing the main thing.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将最重要的那件事等在最重要的那件事的位置。今天会是重建城墙系列最后一个就是分享。本来这个系列应该是12月的时候讲的，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上帝都有很特别的安排。来到一个新的年度，一个农历新年的时间，我们要准备开展新的一年。无论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工作等等，或者都是一个好的机会，我们重新来到调教好我们的方向。所以当我在看这一章的圣经十三章尼希米记的时候，我觉得啊，怎样可以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彼此的勉励呢？亦都成为这个系列的一个的完成，完成亦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要重建我们人生的优次，成为今天的题目。 本来当我睇十二章嘅时候，我觉得上一次我哋记得十一月嘅时候，我讲到十二章系一个好大嘅庆典，因为嗰啲犹太人佢哋完成咗个重建城墙嘅工作，佢哋喺十二章嗰度有一个好大嘅庆祝会。庆祝会令到所有嘅人咧都欢喜快乐，甚至老远嘅人咧都听到呢个欢乐嘅声音，一齐嘅欢喜快乐。无论犹太人好，外邦人好，一齐嘅欢喜快乐。但系好得意，圣经唔系停喺十二章。如果俾我写，我就停喺十二章，因为系一个好高峰嘅结束，好靓。但系当睇到第十三章嘅时候，发觉诶，好似一个反高潮咁样样。十三章系同十二章一揭咧。就已经是十年了。尼希米完成了个重建的工程之后，他大抵就回了去波斯，在皇帝的身边来继续服侍他。在第十三章告诉我们，在亚达士西皇帝32年，尼希米就请假回到去耶路撒冷看看当地的情况。一回去就知道，原来过了十年之后，那些百姓回复回先前的情况。所以其实十三章不是挺好受的，因为呢，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是要处理那些百姓的问题，有三方面的问题。但这三方面的问题呢，当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发觉在这三个尼希米要处理的问题上面呢，其实都有两个共通点。这两个共通点或者能够成为我们要重建我们人生的优次，一个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两方面。第一个共通点就是，当这些百姓他们没有去持守和神所立的约的时候，有一个情况出现，就是他们的生命是被俗世的价值观所侵占了。三件事都是共同的，有些东西是侵占了本来是属于神的。然后带来的第二方面的特点呢，就是影响百姓和神的关系，特别应用在敬拜的生活上面。所以这两个共通点，第一就是当他们没有持守约的时候，有一些的意识，有一些的价值观就进入了他们的生命，影响他们的生活。影响什么呢？是他们同神那个敬拜的生活。所以我希望藉着这 三个段落，让我们一起看怎样重建我们人生的优次。第一方面是财富管理，是 wealth management。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告诉我们，你咪发觉在圣殿里面原本拿来摆放奉献那个库房，竟然被一个叫多比亚的人占据了。这个多比亚先前我们已经知道呢，原来是当地其中一个反对犹太人他们回来重建城墙的一个仇敌来的，是讲很多坏的说话的，影响这个工程的。但殊不知这个被你咪认定为是敌人的多比亚，竟然在圣殿这个库房里面占据，成为他的行宫。为什么会这么奇怪的呢？当然圣经告诉我们，原来中间负责管理这个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因为跟多比亚很熟，熟到的地步私相授受。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私相授受。为什么这个库房会空置的呢？这个库房本来是拿来摆放百姓对圣殿的奉献，现在是空了，没有东西在里面。所以多比亚就乘虚而入了。这个多比亚就好像一个对抗上帝的工作的一个的象征这样，他就进驻了在圣殿那个摆放奉献的地方。百姓本来承诺他们要奉献，按住上帝的吩咐，十分一的奉献供养祭司，供养利未人，让他们能够在圣殿的崇拜里面能够恢复过来。但是今天他们将他们的财富留在自己的袋里面，却是没有将耶和当得的份归给神。当然尼希米也有对应的方法，对应的方法就是他向住，即是我们看圣经，大家可以慢慢看，这个不是我的焦点。不过我只是想提出，当我见到他们在敬拜的事情上面疏忽，是特别从奉献的疏忽里面反映出来的时候， 因为他们没有将奉献带到圣殿的里面 去收藏，去应用在敬拜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就被仇敌入侵。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范畴里面，若果我们没有遵照上帝的心意而行的话，有一些世界的价值观就会进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当然对于香港今天我们很多人觉得拜金比拜真神是更加重要。总之若果有一个的庙宇能够给他可以有很多的财富的话，那个的庙宇通常都是很多人去的。今天我们不单止对金钱有一种倾之若慕 的追求，甚至消费主义在人的心里边都是非常之畅旺。当我看到政府派发6000元的时候，不同的商家就在那里想计仔，希望将我们袋里面的6000元就等在他的袋里。所以我看到有很多6000元的 packages 任你拣。财富固然是重要，但是若果我们将消费主义等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面的话，当人来到教会就会看看究竟牧师讲道讲成怎样，敬拜队唱歌唱得好不好听啊，司琴那些 musician 究竟他们的弹奏是不是值得抵赞呢？抵赞的话就给10元你使啦。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卖旗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通常卖旗呢，就是已经我们每日去到不同的地方呢都有不同的机构卖旗了，所以呢最重要买个护身符贴在那里，无论你给多少钱都好。所以通常打开银包的时候是拿最小的面值等了下去，那就买了个标贴了。我们都不太在乎究竟买的对方是什么机构。要抗衡消费的文化、消费的主义，我觉得其中一个可以考虑，就好像这个讲，正正就是因为奉献上面没有好好的操练，没有好好的来到实践。我们在十一奉献上面往往可能觉得是一个不容易实践的一件事，特别对未信耶稣的人觉得，哇，信耶稣要将你十分一的究竟是税前的十分一还是税后的十分一，都有很多很多的讨论。但是的而且确有时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挣扎，怎样可以将奉献可以能够成为我们觉得没有挣扎的一个的体会呢？其实奉献本身不是出于勉强，亦都不是一项的责任。奉献甚至不是一种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祝福的一个途径。当然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样想，觉得只要我们肯奉献的时候，你这样试一下神，看一下神是不是会将天上的仓库倾倒在我们身上。我觉得这种鼓励都是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其实奉献本身就是一个祝福。当我们凭着信心按着上帝的心意，以重要的事情优先的时候，以神摆在我们的理财的概念的里面，以神为优先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上帝的信实和可靠，我们和神的关系亦都会更进一步。所以我们大抵可以 check 下我们的 checkbook， 究竟我们向神投入了多少的奉献。我觉得小蚊仔对金钱亦都是很敏感，你没想着小蚊仔觉得钱不重要，很小的小蚊仔其实已经知道钱是很重要的了。过年的时候我们的小蚊仔都会逗利是啦，那么师母有一天就问两个小蚊仔，你今年逗了多少钱利是啊？那就讲了多少钱了。那师母就说，你们呢可以用十分之一留给自己用，你喜欢买什么都可以。那你们究竟想着奉献多少给天父啊？妹妹呢就望着哥哥，看看哥哥怎么样。哥哥就很单纯，哥哥就跟妈妈说，他说奉献给天父一定要奉献十分之二、哦、哇，妹妹听见十分之二、哦、那但是呢既然哥哥说了就收不到回转头了。当时呢我就不在场的，师母就告诉我，我就觉得都很感恩。后来吃饭的时候我就问哥哥，专门问他，哥哥啊， 听见妈咪同你讲，你话愿意将十分之二嘅利是钱奉献俾天父、哦，都有几百蚊个可，好多噶、哦。我专登问下佢，你估哥哥点答咧？佢话你理得我啊？我真系唔理得佢。如果今日天父同你讲，你要奉献几多少，你就听佢讲。你唔好话牧师话俾你听噶，天父同你讲几多少，你就同佢嚟到回应天父。我觉得神都曾经有一次感动我要清袋奉献，我都感谢神嗰次真系做咗。我见到上帝嘅恩典多过我，多过我所做嘅，我所做嘅只不过未不足道。但是上帝并没有感动我每一次奉献的时候都要清袋奉献的，所以大家放心。但如果神真的感动你的话，你就自己回应神了。当我昨天灵修的时候，我就看见圣经诗篇这样讲，诗篇四十篇第五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没有人能与你相比。若果我要诉说，要陈明，也多得不能胜数。神的恩典多到不能胜数，上帝的奇事在我们身上，祂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几咁的多，没有其他人能够比较。我们的神很爱锡我们，所以奉献并不是一种等价交换，消费主义就是等价交换。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金钱上，在我们的财富上面，来到以神为先，这个不是等价交换，因为这个是一种的关系。第二个，我见到当时的百姓，他们被侵入的那方面是时间。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的时间管理，在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他们本来在第十章已经承诺上帝，他们要持守安息日。他们在安息日里面不会跟外邦人来到买卖，因为外邦人没有律法，他们不知道原来安息日不可以买卖的，所以他们就照买卖咯。但是犹太人他们知道，这个是他们跟神所立的约，他们承诺在神的面前他们要持守安息日，他们不跟外邦人买卖。但是很可惜，当你咪过了十年之后再去探访他们的时候，见到他们在安息日仍然跟外邦人买卖，所以你咪的处理的方法都很犀利的。他说呢，这些的外邦人呢，在安息日之前是不准进耶路撒冷城的，甚至那些外邦人踎在个城门口在那等，好像冲关那样，那些水客呢即是准备冲关那样，他说不准，不可以留在这里，不是呢就要抛他们走。是这么严厉的，去到帮助那些百姓来到履行这个安息日的规定。其实安息日是提醒我们在时间上面要分别一段的时间来到归给神。其实时间对我们来讲一样是这么紧要。可能我们今天好人好者呢，我们觉得时间大把。但是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的智慧，就有一句说话叫做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就难买寸光阴。纵然今天那些金价升到叭叭声，但是仍然寸金是难买寸光阴。我们在时间上面的管理能不能够以优先的Let the main thing be the main thing 呢？或者我们值得去检查我们使用时间的习惯。有时我们不经不觉呢，会将我们的时间呢用了在很多不同的娱乐上面。当然其实圣经并没有排斥娱乐的，甚至传道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吃劳碌得来的，在当中享福享受娱乐，其实圣经是鼓励的，只要那些娱乐是有益身心的，就算玩 Angry Bird 都 OK 的，只要你不要将所有时间给了 Angry Bird。 弟兄姊妹，我们怎样用我们的时间？当然你说我其实没什么娱乐的，我所有时间都拿来工作，那我们要问一下，究竟工作为什么要占这么大的时间？我们说我连给神十五分钟的时间都没有，其实是很讽刺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毫不吝啬地将我们的时间赐过给我们，我们却是没有丁点的时间来给上帝。所以当我昨天 灵修的时候第39篇诗篇第4第5节就这样，我们一起读吧。耶和华啊，1、2、3，耶和华啊，求你使我知道我的结局，我的寿数有多少，使我知道我的生命有多么短促。你使我的生命日子窄如手掌，我的一生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各人站得最稳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一口气。哇，我们的年日好像我们的手掌那么窄，其实我们真的很渺小，没一个人能够说我们有多少个寿数。我有想过，即是一个参加豪华游轮 的地中海之旅可以成为他终极之旅。我有想过一个平常都平常的日子竟然有九级的大地震、千尺的海啸和核电泄漏的阴霾。没想过昨晚9:48在柏景台有一幅2米×8米的石屎跌了下来。其实那个时间我在那里附近，通常泊车都是泊那里，所以那个时候差不多是我在那里徘徊的地方。昨晚突然间这么多个石屎八楼跌下来，即如果砸亲一定都不轻。不过感谢神，即没人，咁啱嗰度真係冇人行，平时好多人行㗎嘛，冇人行，淨係整花咗啲车，不幸中嘅大幸。但係我哋冇人能够知道我哋嘅生命可以维持到几时，我只有好好嘅管理今日我有嘅时间。前晚有机会好难得呢去撞返，即係唔係撞嘅，我哋专登约嘅。約返一班，以前我喺 YFC 侍奉一班同工，有30多人，唔係 KFC 啊，係 YFC Youth for Christ 嚇，青年歸主協會。眨下眼咧，我離開 YFC 咧21年啦，即係4年讀神學，跟住17年喺同福，21年。喺呢21年裏面咧，即係其實都冇乜機會撞到呢班弟兄姊妹。其實佢哋咧冚唪唥咧，我哋咧冚唪唥咧已經離開咗呢個機構啦。但是呢，在回想21年前我用了18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机构服侍，其实在我属灵的成长里面是很蒙福的那18个月，因为经历怎样的倚靠神，凭信心来到生活，在那里怎样经历到即是一起同一班同工一起去砌，一起去努力，一起去奋斗。纵然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机构，但是每一个同工他们今天在不同的岗位里面仍然很努力去爱神。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同工他已经成为了传道人、牧师，有些仍然在基督教机构里面侍奉，有一些有另外的工作的安排，但是他们仍然很爱神，仍然继续的来到经历神。我看到在他们身上仍然很有火热的心。有一个姊妹即是不是很大件，即是小小粒，但是呢他对基层的人士很有负担。我心里面为着这些弟兄姊妹很感谢神。其中一个姊妹当我一路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跟他倾偈，那就说呢，他过去的8年呢是在国内做一些宣教的工作，他藉着一个机构呢 在国内一些地方呢去做一些信徒的培训。哇，为什么你会做宣教士的呢？他说在8年之前，就是他在一个机构毕业的时候呢，刚好那天他就邀请了他父母来到出席他的毕业礼，通常都是这样的嘛，就是趁着毕业呢希望父母家人呢都来就是参与。他父母未信耶稣的，但是那天晚上的毕业礼刚好呢就是我们何牧师就讲道、哦、你知道何牧师通常讲完道之后会怎样的啦，会呼召嘛。他说呢就在那天晚上呢他的父母信了耶稣，就在那天晚上之后，他就立意在神的面前要跟随神的带领去国内来到宣教。我感谢神，真是一个宣教士8年仍然在那个岗位里面坚持的来到做宣教的工作。我心里面很尊敬他，觉得他真是一个神使用的人。21年过去，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我看到不同的人，虽然上帝有不同的带领， 唔系个个都系全时间喺机构喺教会里边服侍，但系佢哋仍然嘅跟随神。我相信喺佢哋心里边好清楚，就系神系佢哋生命嘅中心。弟兄姊妹，我哋虽然唔系个个好似呢个姊妹咁做宣教士或者系做传道人，唔系全时间一定嘅喺分别出嚟到喺机构喺教会里边侍奉，但系上帝都俾我哋有唔同嘅岗位，俾我哋喺唔同嘅职业职场嘅里边，我哋能够成为上帝使用我哋嘅一个嘅器皿。我哋要将我哋嘅时日交俾我哋嘅神，但系一生嘅年日系从每一日每时每刻里边所炼成嘅。就好似嗰个城墙系由唔同嘅段落一段一段嘅系连成埋一个嘅整体，所以每时每刻都系咁紧要嘅。我哋每时每刻将我哋嘅生命嚟到交俾上帝，以神为先嘅时候，我相信我哋嘅生命就不再一样。弟兄姊妹，我哋起码用15分钟每一日嚟到亲近神，其实一啲都唔过分。15分钟喺24小时里边，只不过系1%，有98.几%咧，我哋系用紧喺第啲嘅事情上边噶，用咗好多时间瞓觉啦。可能你话我唔瞓觉嘅咁样，但系我哋用咗好多时间喺工作或者喺娱乐上边。我哋嘅神岂唔系值得我哋用多啲时间嚟到亲近佢咩？所以同弟兄姊妹讲，用15分钟嚟到亲近神，一啲都唔过分。好吗？从今日开始，我们更多的来到亲近神，将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我们见到那班百姓，他没有将那个时间分别出来给上帝的时候，世界的价值就冲入他们的时间管理里面了。他们买卖咯，那天本来应该是拿来敬拜神的，但是他做着他们自己想做的事，影响他们对神的敬拜。第三个层面是亲密的关系 ,intimacy management。22节到31节，百姓第三方面的困难是他们甚至是他们的领袖祭司都同异族来到通婚。都是我们要留心这个的问题并不可以随随便便拿来应用在今天，就是说、哦、原来圣经不给异族通婚的，所以我们不要考虑，我们要想回是中国人才可以跟他结婚这样。但是这里当我们去留心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核心是在于信仰的生活。因为他们同了异族通婚之后，他们的儿女不再懂得讲犹大话，而且你咪所提及包括他提到所罗门所犯的罪，亦都是因为外族的女子引诱他，以致他不能够去带领他的子民去到敬拜上帝。所以我们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来看呢，我们见得到原来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当同异族通婚之后，他们被牵引过去，他们不去敬拜真神。这个刚刚反转，本来以色列民就应该帮助其他的子民其他的民族来到认识神，但是他们在婚姻的上面失脚。他们本来承诺他们不同外邦人结亲，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却是犯罪得罪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他们没有持守和神所立的约的时候，其他世界的标准价值就侵入，影响他们对神敬拜的心。如果你问我信徒是否应该和信徒来到结合呢，100%是。当然我明白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好朋友，你的男女朋友未必信耶稣，为你祈祷希望你的这个对象能够早日信主，但是在对方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前，盼望你不要再进深一步。我知道弟兄姊妹中间有弟兄姊妹，你的配偶是未信耶稣的，盼望我们为你祈祷，愿上帝继续的恩待你，帮助他，让你在生命当中在家庭里面继续来到鼓励帮助你的配偶快啲嘅嚟到有机会领受耶稣基督嘅好处，经历耶稣嘅拯救。可能你会话牧师，咁你唔好明白我嘅难处、哦。我翻到嚟教会，左睇右睇都冇乜啱嘅对象。啊，出边嗰啲 未信耶稣的朋友呢，他们又不是闷到发疯的基督徒，他们又不是怒火中烧的基督徒，又不是圆拐危墙的基督徒，哇，他们很吸引的。我明白的，我真的明白的，因为我都曾经试过考虑跟一个未信耶稣的人拍拖的。 Form 2那年，对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她经常都满面笑容，大家都很合得来。但其实我在六年班的时候，我就很清楚接受耶稣做救主。在更早的时间，我跟我爸爸妈妈回教会的时候，我一早已经知道将来我有机会结婚的话，我的对象一定要是一个主里边的姊妹。所以纵然这个女孩子是各方面都很吸引，但是我都没有展开任何的恋情。一方面可能其实我很怕被人拒绝啦，我很怕失败啦。其实我又知道原来失恋是很辛苦的，很痛苦的，我也不想害人，所以我是从来都没有展开任何的恋情，直到我找到一个真正的对象。我看得很清楚，观察了很久，一见中的，所以我只是拍过一次拖，就是我的太太。但是亲密的关系是需要 manage， 跟主里边的配偶那种的即是结合，其实信主是 minimum requirement， 基本要求来的。因为当我越来越大的时候，我明白到婚姻不单止是二人成为一体，不单止肉体的结合，更加重要的是心思意念价值观的契合。那你问你和师母有没有不同的意见的？一定有，每一对夫妇一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在神的面前一起共同的努力，彼此明白了解接纳并且改进，这个是重要。所以信主是 minimum requirement。 当然你说你现在在一个处境不容易回得转头，不要紧，继续努力，靠住上帝的恩典，上帝一定能够帮助你。我们又找住圣经的应许，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继续不要气馁，纵然几咁艰难，仍然希望我们的配偶能够很快的能够信耶稣。但是要将你的亲密的关系摆在神的面前， Let the main thing be the main thing， 以优先的摆回到优先的地步，就免得世界价值观侵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令到我们没办法敬拜上帝。这个是这段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然你咪有不同的处理，在这三个范畴里面都有不同的处理，但是在这三段经文里面原来都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我觉得哇，看的时候很精彩。因为每处理完一个问题之后，你起码都附上一个祷告。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读这三个的祷告，第十四节一起读吧。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我神的殿和一切敬拜的礼仪所行的忠诚的事。第二个祷告二十二节，我的神啊，求你也因这事纪念我，照着你丰盛的慈爱怜恤我。二十九节，我的神啊，求你记住他们，因为他们沾污了祭司的职份，也沾污了祭司职份和利未人的约。他处理不同的问题，最终他带到主的面前，神啊，求你纪念我所做的这些决定。今天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我们有不同的立志，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企划，很多不同的安排，但是你不是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所做的这一切事。我们真的要能够做得到，是回到神的面前，唯有神才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要真正能够胜过罪恶的试探，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神啊，求你纪念我所做的这个立志所决定的这件事。所以到尼希米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可以说总结了尼希米的人生。我们一起读最后三十一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 施恩与我。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与我。愿意这个祷告就成为我们今年在神的面前一个的祷告。神啊，求你施恩与我，纪念我。我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自己的丰盛，多谢你自己的恩典。求你保守我们能够以你为先。 Let the main thing be the main thing。 主，我们所立的志愿，愿上帝你成全。主，又叫我们在财富、时间和亲密的关系，我们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能够再一次的交给你。求你叫我们以你为先，以致我们同你的关系可以蒸蒸日上。主啊，我们为着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为着我们教会祷告，为着地上的众教会祷告，愿你的子民在新的一年 Let the main thing be the main thing。 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得胜名求。